那我信仰有寻求的时候，那神也带领我想，然后就有生病的这个过程。那我觉得经历了这一番之后，那神在我们的家里还有我的生命上做了一些改变。下一章，那信仰上寻求，我觉得我2011年信主，那信主之后呢，我是觉得我们就是渐渐的融入这个教会，我是在这个山上信主的。那渐渐融入这个教会的过程，就是说当然就是经常参加聚会，那参加聚会的时候可能就是听信息，但听完了信息之后好像就过耳就不说忘了吧，但是可能和生活没有结合起来。那这么多年过来，我觉得就是说当然也感谢神，感谢弟兄姐妹给我机会去参与服事。那在服事的过程中，就是我参加最多的可能是这敬拜的服事。那我觉得神很奇妙，就是说我可以在其他的 presentation 上练得很好，我可以在生活里面讲很多话，但是这个服事我就觉得好像我站在台上或者是站在下面，我不能说违心的话。那如果我赞美神，我就赞美神，如果我没有赞美到的话，我说出来我就心里很不安。所以我其实是很想赞美神的，但是有的时候就好像生命就说不够成熟，那站在这里边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生命不成熟的时候，好像自己就带不出来那种敬畏的心，带不出来。所以我觉得我在敬拜的服事上很有负担，然后也很有寻求，我就希望我真的是能够带出来从我心里发出来的敬拜。那其实我心里边是很想敬拜，但是我的生命不成熟，导致我就是在敬拜的过程中很乏力，就是说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就是带不到我自己想要的效果。那当然我知道，就是说这个事情不需要我那么大负担，我需要把它交给神，但是我觉得交给神也是就是说神要透着我做，那我就是做不出来。我觉得神可能做了，但是我自己就做不出来，所以我很焦虑。但是我也很渴慕，因为这个过程我是觉得就是说我是很想参与了，就算是我很不容易，我也很想参与。那就是说在同时呢，在教会的服事还有听一些特会的讲员，我是能感觉到就是说他们都很有从神那里来的力量，那他们是很有那种生命上的彰显。那他们也介绍一些他们遇到神的经历，那我就觉得他们说的肯定是真的，那我也觉得就是说他们的力量是从神来的，那我非常相信，那我也非常渴慕，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就和神接不上。那我就是说我好像就是一直在想要就是摸到神，但是我就觉得我好像总是走一些间接的路，因为我总是被弟兄姐妹被讲员被神在别人身上做的事情感动的，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但是我就没有那种从神来的。那我不知道就是今年我觉得就是神的带领吧，我就觉得我总是要想要想方设法的去摸到神，去感受。那我这个好像就是说如果我要是真的有很多时间的话，这可能也是可以的，那我就在家读圣经，我就听讲道听。可是我又在上全职上班，然后又要 commute， 然后家里边孩子又小，然后在教会上我就觉得我虽然服侍，但是我就是花大把的时间就是不见着我自己生命上的那种我想要的长进。所以就是说好像就是总觉得就这些事情都在忙，但是我心里边就没有那种很平安，很让我觉得哦，我通过这个事情我真的是觉得神在带领我，这样我就是有点那种很疲惫又很焦虑又很忙忙碌碌的，然后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就觉得这个状态我也没有时间去顾及我自己，我就觉得那好吧，我就因为我的时间就是很有 schedule， 那周一到周五就是上班，那给孩子 pack lunch 或者是干什么干什么，就是说这些时间都已经安排好了，那就没有我多余的时间让我去思考，让我去更多的追求。所以我一天就是处于那种就是忙忙碌碌，然后觉得自己好像也觉得也不是太对，但是也没有时间把它 figure out， 就因为就不能 figure out。 所以这是我就是今年年初的那个状态。那下一张 slide， 那这个就是我发现乳腺癌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当然每一条我都其实有觉得很有很多神的带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跟 大家详细的讲。那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其实也不是很看新闻的，但是我只是看那种直接跳到我手机上的新闻。那就有一月份姚贝娜就是乳腺癌去世，我就觉得她好像，我听说过她就是一个年轻的歌手，那乳腺癌去世了，我就觉得很震惊，然后在我心里边好像也觉得很惋惜。那我就大概关注了一下，我说乳腺癌怎么会把一个孩子的生命就那么给夺去了呢？那我就大概关注了一下乳腺癌到底是怎么个情况。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就让我在心里边发生了很多的就是思考。那我也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自己也开始就感觉就是说要自己检查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症状。那当然查的也不是很明白了，就是说，但是我就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我就好像就大概关注了一下自己。那2016年3月，其实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挺看重的，我每年尽量去检查，那体检的时候都是正常。那4月份特会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带着，因为 Eric 他是不能单独去到小孩的房间去玩，他都跟着我。那我听讲道好像听的也不是很完整，因为他一闹了我就得走出去。然后那他就恰好有一天晚上就闹了之后，我就慌慌张张的就带他出去，我要去到那个小孩那个屋给他找一些玩具。那我出门的时候就看见向荣弟兄和张颖姐妹在那儿站着，和两个人聊说话。那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就礼貌性的打了个招呼。那张颖姐妹就说，你要不要留下来，那个这两位是先知，那先知那个给你讲一讲吧。我说要不算了吧，我说这个其实我说算了，我是一方面觉得神，我就说还没有抓到神，你跟我说能说什么呢，我就怕他说我这个人不怎么地，算了吧。那我另一方面也害怕，我又害怕先知说的很准，那要是把我说的怎么样了，和我现在的路又很远，那我到底是顺从还是不顺从呢？所以我就是心里面还是七上八下，我觉得我还是不 ready 听先知的讲法。那张颖姐妹就说，那哎呀听一听嘛，没关系啦，那个，然后我想反正 Eric 也闹，我也回不去了，还不如就在那儿听听呢。那我就抱着 Eric 我就留下来了，那就是他们夫妇然后还有我。那跟先知见见面，就是说我觉得先知真的是好像就是在跟神有一个交通，然后反过来。那永强下一张 slide。 我们那先知有两位，一个是叫 Paul， 一个是叫 Doris， 那是夫妇。那个 Paul 他就是用 Spirit， 他跟 Spirit 交流。那他跟我讲的话，我觉得他根本不认识我，那在跟张颖之前都没见过我，他就跟神祷告，然后就开始跟我讲。他说我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退步的人，如果有一些事情让我退步，但我有，如果我觉得好我会坚持。那我很了解我自己，我也知道我自己的优缺点，那神让我成为一个很执着的人，那他也要来安慰和祝福我，要我继续这样做，而且要依靠他得到力量啊，让我来做他给我的使命，为他做事情也不要退步。那在他的意象里面呢，那圣灵向他显明，因为我的执着他会给我回报，让我走向神，到另一个地方，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如果我因为拦阻我的事情跌倒退却的话，那我就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在神的和神的关系上也不会进到神给我开的门。他就说，那现在有一份门为你开了，你现在准备好就要进去，引导你进入生命的新的阶段，会更有效的服侍。虽然你现在做的也不错，但他说他会把你带到下一个水平来更好的服侍。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在，我只是前面那个部分我觉得挺对的，我可能做事情是比较坚持比较执着，但后边那个部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干什么，我就觉得可能是敬拜，我可能会慢慢好一点。那后面那个 Doris 他就先问我，你是不是在工作，我说是。他说你在 Los Alamos 工作吗，我说不是，我在 Santa Fe。 那 Doris 就开始讲，他说他的 picture， 他是用 picture 的，他说我看到你的心在神面前哭泣。他说不是因为你对现在做的不满意，但是可能是因为你离家远，或者是你跟家人的时间少。他说他可以感觉到我会希望这样的就是一个不同的环境。那我目前的环境就使我焦虑疲惫。那他说他在意象里其实看到我坐在自己的车里，就对自己说好吧，我可以的，然后我就开始做了。那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我每天的状况，因为我每天都是就是说有很多事情都在安排好了，那我其实也很疲惫也很怎么样， 那我早晨的时候我坐在车里，反正就开上车就走了，这一天就开始了，那就像一个钟表一样在转。那他就说我虽然在工作中做的也挺好，也很开心，但是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好像又开始就是说觉得好，我继续，那就会照顾家庭。然后他唯一想做的就想帮我向神祷告，他说让我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更高的质量来利用时间，这样我就不会很 worry， 不会很自责。那而且他相信神会看顾，因为神很关心我所有的思想，那他照了我，那情感也是神的看顾之内的，那他能听见也能感受，他就为我祷告了。所以对这两位先知给我讲的，我就觉得他们不认识我，那我觉得我也没有长着一个很焦虑的样子，也没有很疲惫的样子吧，至少我自己觉得不会表面就那样。那我就相信那神起码是理解我的困难，他是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所以当时给我了极大的安慰。我是觉得那我这情况虽然就是说我也不太容易，但是神起码知道，那让我很有信心，我觉得就是说神会慢慢帮助我。那给我回到原来的 slide。 好，那这个见面就过去了。那五月中旬，我因为我就是对姚贝娜那个癌症去世我很有感触，那我就经常检查我自己。那我也就是就五月份突然就摸到一个肿块，那摸了之后我也其实不太知道，因为平常忙嘛，也没有仔细去查，也没有仔细去在网上去看或怎么样。那我就是让它过去了，我好像觉得就没关系嘛，不疼。那六月上旬我就听见婷婷姐妹见证分享，她就分享她的那个肿块的过程，那就是说那就提起了我的注意，那我就跟她分享，我说我也有。那就是当时还有姐妹就说，那你要有你赶紧会去查，要是没事就更好，要有事的话你赶紧去。那我也好像听了觉得哦，那还是挺严重的，但是也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到完全的就是 priority， 觉得那我就有空去查查好了。那这一个有空去查查好了好像这一下子就几个月过去了。那八月份的时候，那蔡有论坛，那蔡牧师周日的时候为我们讲到，那讲到之后就是留下来弟兄姐妹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找他祷告。那我是到后面了，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就是一直以来我好像就今年的这个目标好像就觉得需要经历神，需要摸到神。那我就特别希望那个蔡牧师给我祷告说让我能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让我来就是说经历到他。那我觉得其实也很奇怪，就是说那一般比如说我们排队等着牧师给我们祷告，一般前面的人不会问后面的人你下面你要祷告什么，或者是我问别人你要祷告什么，好像我觉得找牧师祷告好像都是比较就是说不愿意去问别人。那天恰好我觉得慧文姐妹就问我你找个牧师祷告什么，我就说我祷告就是说与神跟我更亲密一些关系。那慧文姐妹就很留意，然后其实那慧文就牧师也给我祷告了，祷告了之后我也觉得很受安慰。那慧文姐妹接下来她也就给我推荐了一些信息，就是说怎么才能和神有更好的交流，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那我回去就听了，我把这个系列都听完了。那听完了之后就已经到了九月底了，基本上。那八月中旬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就是说我就没有当回事，我就没有当他的 priority， 他不疼我就没去医院。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会是癌症，我顶多觉得那就是说吃点消炎药嘛。然后后来那八月中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的就开始腰疼腿疼，疼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要拄着拐杖走。在家里边就一定要拄着拐杖，然后上班就是我那两天上班就是站起来都站不起来，然后我必须得扶着凳子站起来可能要休息个两三分钟然后才开始走步。我又不想在办公室就是说摔倒，我又年轻轻的又不是说很老，那就拄着拐杖上班也又觉得滑稽。然后我就但是就没办法，这个情况就让我必须去见医生，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很 serious。 那我就去见医生了。那见医生，那医生给我拍 X 光说没事儿，那说你去做理疗好了。那我理疗他就让我做一些非常简单的动作，那我回来反正就是后来他过了几天就好了，他不疼了。那就理疗我也就时不时的做，反正就是也不做。 那后来九月中旬他一个月他就要求我去复查，那我就请了假了，因为我觉得腰腿疼实在是太严重了，那我就不敢不去复查，我就去复查了。那复查医生看我活蹦乱跳的，觉得我好像他给我讲了十分钟，就说你回去继续做吧，那我就继续做了。那个但是我请了病假，那我在圣塔菲工作，我请了这个3个小时的病假，我不想浪费啊，我觉得我十分钟就决胜完事了，我就上办公室，我觉得太亏了，我就说那我这病假我就去 walk-in clinic 好了，我觉得反正我这儿有肿块，我就别浪费我的这个病假，我去看一下好了，但看一下我也觉得就是说看一下而已了。那个医生就很 serious， 就说那你去约那个 mammogram， 然后就让我去做。那我觉得那也就是美国医生的那种排查手段嘛，他推卸责任，不要觉得他有问题耽误了你就诊，我觉得我就去做好了。那我就去做了，那做完了 X 光和超声波，那第二天他就让我去做那个切片穿刺检查。那我那个时候稍微感觉到事情有点严重，好像那做完了之后，那就是第二个礼拜的3，那我就直接接到医生电话。那天我下班的路上，那天徐春刚又出差，然后医生就给我打电话问你可不可以讲话，我说可以，他就说你现在是乳腺癌，你要明天就要去约一个医生去做那个手术，手术医生。我当时听了就晕晕的，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告诉我明天要约医生，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反正接了孩子就来教会了，那天正好有 Awana 还有祷告会，那我这个癌症的治疗过程就开始了。所以其实十月份到现在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那下一章，再下一章，对。那确诊了之后，我就觉得那我就再没有办法，我就觉得是没有办法让我没有时间让我去消化这个过程。那我就当天就回来，就跟姐妹，就跟海茹姐妹跟丽茹姐妹就讲，我说我乳腺癌，然后医生让我去看手术医生，我该怎么办。那当然丽茹姐就认识美国的姐妹，就开始给我就推荐给他们，然后他们就给我介绍了手术医生，然后我们祷告会，我们弟兄姐妹就帮我祷告。然后晚上就是正刚不在家，我觉得我还是要照顾孩子啊。那我觉得我当时也就是那种梦游状态了，我觉得我那个事情还是要做的嘛，那思想我觉得就是往后再拖吧，再推吧，我就一会儿等孩子睡觉了我再开始想。那后来黄敏姐妹还有敏华姐妹，也就是还有就福音组，他们也在祷告，他们也知道这个事情，也帮我祷告。然后敏华姐和那个黄敏姐妹也到我们家，就问我有没有需要啊，帮我祷告。然后我好像才从那个梦境中出来了，好像就觉得好像 OK 那我就这样吧。那这个过程就是说后来他们就建议我不要上班，我也就没上班。其实我还是第二天我还是本来想上班，我觉得我好像就不知道该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宣判死刑了，或者是到底有多严重，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那后来我就在家待了2天，然后就是说跟医生也打电话，然后也很幸运马上就约到医生，然后就去看医生。就是说这个过程就慢慢一步一步就来了，我觉得细节我也不能太讲太多，没有时间。那这个过程中就是说弟兄姐妹帮我祷告，我觉得他们的祷告真的是拖住了我，就是说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痛苦只有2天让我经历了。那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只记住那2天，其他的好像都是弟兄姐妹扶持我然后让我站起来，我觉得我就没有那么恐惧，也没有那么害怕，然后也没有那么焦虑，我觉得我好像就是担子就卸下去了，就真的是觉得好像我心里有力量，我觉得这是通过弟兄姐妹的祷告，这是从神来的。那后来就是在看医生的过程中，那做手术的过程中，那我觉得就是弟兄姐妹，就是我其实是很心疼弟兄姐妹的，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我也知道就是说大家都有工作啊、家庭啊、教室就是教会本身的服侍啊，然后看他们就是帮我来看我，我都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很不愿意就是说拖累别人的人，但是就是很就是说大家都来看我，然后我也真的是觉得我也没有办法了，我觉得我就只能这样了。然后但是他们来看我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说那种安慰啊， 那种温暖啊，就是说不是用言语能形容的，我觉得他们都的就通过这种各种方式把我给拖进来了，好像我就可以只是当做一个躯壳就好了，我就做我自己的，那其他的我觉得弟兄姐妹朋友们都帮我扛着了，我觉得我就真的没有那么多的 worry 了。那他们就说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大家帮我度过了，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那我觉得这个过程神做了什么呢？我觉得神给我了很好的医生的预备。那这个手术医生，这两个手术医生在我就是刚见他们两次我都不太知道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他们手术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在这个乳腺癌的这个治疗过程中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水平。那他们很就是，但是我这个 worry 跟大家讲了，那大家也帮我祷告，让我就是说慢慢的放下心来。那后来呢，就是也得到了很多的印证，就是说，我觉得很感恩，就是说医生给我预备了这两个医生，他们在我这个手术过程中，我觉得他们都发挥到了极致，就是很好了。我觉得我的没有任何的 complication， 那我的就是每一步都已经特别快，就是就恢复了。那我现在才乳腺癌，可能也就不到四周吧，那就是恢复的就医生都觉得是 great。那小孩照顾也是，我觉得神也是这个过程中有预备。那Eric 是一个特别不好带的孩子，那我在手术过程中，那我觉得那个有一个 babysitter， 他特别就是他辞了他原来的工作，他跟我们讲他就想做一个这样的工作，就是说做要帮别人家里有困难的时候他去住在他们家里。那我那个小孩我们 Eric 就特别跟他，所以我觉得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不在家他也都照顾得挺好的。然后还有就是说治疗了我们心理上的，我是觉得在前面我那些 worry 或者是我生活节奏，那我觉得我和徐春刚之间就没有那么好的交流，我觉得那内心深处我觉得他也挺受伤，我也挺受伤，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都已经做得很多了，但是我们都还没有做到我们自己满意的。那徐春刚可能觉得我太 demanding，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要做的，那我又觉得他做得不够，可是他在就是说家庭里已经做得很多了。所以其实我们在这种心理就是状态下我们是很没法很好交流的，因为我不能说我除非吵架，那不吵架的话可能就是你觉得你做的很多，我也觉得我就是说应该的，这都是应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俩没有那种心灵上很好的沟通。那时间长了又很忙又很累的时候，那我觉得我的内心其实是积了一些那种伤害的，我是觉得那我就这个命了，那我就得这么干了，那又得上班又得照顾孩子又得 commute， 然后我什么工作都得做得比较好，我就觉得我很自怜。那我觉得就时间长了我又不能把这个自怜跟他讲，我不能说你可怜可怜我吧你怎么样，我也不能埋怨他说你做得太差了，所以我就觉得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在我觉得他做得很好的情况下我又不能要求太多，那我就只能说我就认命了。那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有这样的事情的过程中，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教会就是从9月份开始又要学就是每个家庭是教会的一个小部分，那我们大家庭里边的一个小家庭，那小家庭怎么相处，那怎么和大家庭相处，那我们好像不知不觉的就把我们里面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了，那大家就是已经意识到我们是有问题，那通过神的方法我们该怎么解决，我们就是说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两个也就是说更好的就是顺服下来，然后更能体会彼此的需要。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神不光在我的身体上做了一样这样的事情，那在我和徐春刚的就是这种微妙的心理上好像也做了很多的调整，那让我们现在就是说愿意顺服彼此，那也愿意把神作为我们的主，那我们现在就说可以坐下来，我们可以牵着手，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一起寻求，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们做的非常奇妙的工作。那下面这个过程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医生选择的那些方面，那 Emily 有一个就是 piano teacher， 我们刚刚转过去，那转过去之后 就说那个老师又很我知道他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我转过去之后我就发现我乳腺癌了，我当时还很懊悔，我说我怎么这个时候去转呢，那个转完了之后又怕不行，那当时敏华姐就跟那个老师讲了一下我们家的情况，主要是希望他不要对艾米丽要求太严厉，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那个老师他也是一个乳腺癌的这个病人，以前那他特别好，他帮我们就是说介绍了很多经验，然后他和那个乳腺癌，我的乳腺癌的那个主治医师最后也是成为朋友了。那在我手术当天，他其实是给那个医生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你要很好的发挥，因为这个是我学生的妈妈。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connection build 了以后，好像那医生心理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很感恩。那现在呢，我是觉得就是说我和徐忠刚我们俩就是说觉得就是也不是很害怕，然后我觉得我已经有了这个力量去面对前面。那将来就是下个月我可能要开始化疗，那将来这乳腺癌就是说它是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就是说不能拿去的东西，可能复发可能不复发，但是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惧怕，我们已经就是说比较 ready 把这个事情交给神，让我们卸下身上的重担。那因为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说我的事情不管是怎么样，那我相信神是爱我的，也是爱我的家人的。那并不能是因为说神就说比如说医治我今天他就是爱我的，就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做那个 connection 了，我是觉得神爱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那我们只要依靠他，相信他给我们安排的是最好的。那我也就说在这个过程也是感谢就是说徐春刚，感谢我的两个孩子，我觉得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都就是默默地陪伴我，然后支持我。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家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合一的一个这个过程。我非常感恩。
已经25分钟了，我就总结几点。那个就是就5分钟，然后我觉得我就有3点我就有感想应该说。然后因为像我的话一直是我比较后进的属于，然后我曾经说过2011年我们信主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有靠山对吧，因为有神，神是我们的那个主，是我们的避难所。然后其实一直在信主之前呢，一直觉得所有事情自己能搞定对吧，包括考大学对吧，然后读研究生出国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吧，没有神你照样世界都还能转对吧，所以觉得没事。但是呢信神之后就是有一点就觉得 OK， 很多时候实际上你是需要神的。比如说我写 proposal 跟李辉讲，以前经常就说我一般事情不祷告，我只有在写完 proposal 的时候才祷告，因为但是确实有用，因为我写的 proposal 基本上都中了对吧，所以但是呢，但是从内心来讲自己还是觉得就是说写 proposal 这个事情实际上你还是能努力的对吧，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虽然是我做的事情，但是我把之后的事情我交给神，但是还是你还是把自己努力放在那里边，所以很多时候觉得自己还能掌控一部分，不是完全交给神实际上。但是我觉得陈敏就是对乳腺癌这个事情上确实感觉到就是说真的很多事情你完全都做不了对吧，你说乳腺癌就是说你不能说你做某个事情导致乳腺癌对吧，就没有，就是它发生之后基本上就是说你没法来就是不让它发生对吧，你发生就已经发生了，所以你这时候只有依靠神。我觉得像我8月份9月份基本上就没就是连着出差，然后呢陈敏的所有什么检查什么都是我出差时候去做的，然后我就想他查了乳腺癌当天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觉得非常 shock 这个事情，就是但是呢陈敏说过就是说我自己也笑，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通过祷告通过跟神，我就觉得陈敏说就是一两天之后就慢慢平静下来了，就是说从神当中得到了这种平安和喜乐，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说以前总是觉得就是说好事那肯定是神的恩典对吧，比如说婆婆中了啊，这时候很高兴就哦感谢神对吧，但是这个事情比如说拿了乳腺癌的时候，那肯定刚开始肯定就不会去感谢神对不对，因为这个事情我不想发生对吧，但是它还是发生了。但是你回头想起来其实你发现其实神有他的美意，实际上在即使在世人看来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实际上对我们像陈敏说过像我们的属灵成长的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
大的进步。像我以前基本上我说过就只有写 proposal 才祷告，对吧？但现在的话我经常就晚上读经啊，然后祷告了，然后成名一起祷告，就是就会非常多，可能还没达到每天，但是会很经常，就觉得那是一个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就觉得像吃饭一样，对吧？所以我觉得那一点，我觉得从自己内心来讲，就是说还是有跟神接近的越来越多。然后以前总是跟大家说 OK， 说韩儒老师分享，就说神跟他说话什么，但是我觉得神离我非常非常远，对吧？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很多时候就说包括唱歌，像那个黄美那天唱的那个就是那个叫好好的过那个，所以我觉得特别感动，就说就一首歌词是说，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还是选择相信上帝依然爱我们，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信仰在里面，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好，就是帮助我们来成长。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陈美刚才提过，就是夫妻关系。其实我自己一直觉得，像我们经常学就是夫妻之间的那个怎么样来更好的这个促进夫妻关系，圣经有很多这样的教导。比如说，但是我每次讲到那个，总是给陈美坐在旁边，就说你看那个妻子要顺从丈夫，对吧？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但是往往忘了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妻子要这个丈夫要爱你自己的妻子，对吧？所以，但是我当时就一直觉得就是很自我，就是骄傲。像陈美说过，其实我在家里也做了很多事情，就回家之后做饭、洗碗，就是说有家务什么。基本上我说在老三在教会，你基本上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就是做饭、洗碗，就是全包的是这个人。然后我可能会拉一点点，然后陈美老师抱怨我说我已经做了90%了，你还这么抱怨，我说很多人一点都不做。但是从另外角度讲，实际上就是说，就是8、9月份的时候，我经常在出差。其实陈敏包括去检查，对吧？他就是那个脚疼，然后用拐杖。其实我当时是看着，但是在大脑中间就觉得，哎，没事，就觉得就是好像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心灵上的那个 support， 对吧？就是没有感同身受跟他。就是我觉得从那点上来讲，我觉得做得非常不够，所以我。就是有癌症之后这个事情，就是让我们就是起码从夫妻关系上，就是说我能从内心里更好来体会他的这种痛苦，然后跟一起来经历这个神，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点。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当现在我们也在学，就是教会也是一个大家庭嘛，就是一个属灵的家，也弟兄姐妹之间就是一个家，大家庭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就陈敏得乳腺癌之后，就说很多时候我晚上我们去 up 就是中午的时候去 up cooking， 因为很远嘛，然后就两个那个 appointment， 然后就是回到家的时候就8、9点了，然后回来之后发现哎呀还有饭吃，就玉溪姐在我们家就等着，就是特别感动，就是敏华呀，就是就弟兄姐妹就是 surprise。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好像就觉得就是真是一个家庭在这里边，所以我就是从内心里真是非常感谢。因为以前总是觉得你到教会，那你没有把这个教会当作一个家，实际上，对吧？就是觉得我来，那我可能就是学点东西，对吧？你就回去了，就是每天就是觉得就是像一个吃饭一样，就是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家庭一样。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家庭，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我就讲这三点。
我还写了稿子，因为人比较啰嗦，只要一拖稿的话就会跑题，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就照着念吧。大家好，就是感恩节到了，我很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就我很想感谢神的带领，特别是在两大方面。第一个是我心思意念这方面的更新，还有第二个也是我与我先生关系的改善。然后这两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因为我心思意念中就有很多误区， 然后这些误区呢就严重的影响我们夫妻的沟通还有成长。但是感谢神啊，他精心的安排各种环境来带领，然后也借着与弟兄姐妹的交流和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和我先生是在一步一步的成长。我很想透过神最近神对我们家的一个带领，就是前后历时一个星期，想让大家来看一看神爱我们的心意到底有多深，让他在某一件事或者某一个方面愿意带我们走的路有多精心。大家可能知道，富祥就是我先生的名字。富祥在主里成长的那个起跑状态，就是他的脾气不太好，性子也比较急。不过我们已经结婚都快七年了，也就是说，我其实在他这种性情的氛围下已经待了很久了，可能也就已经该习惯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前一段时间我就老觉得这一点很恼人，就觉着好像自己太受苦了，所以。在心里面就一面埋怨他，一面也觉得很自怜，就自怜会越来越严重嘛。然后有时候自怜到一定程度了，就觉得要找个人倾诉一下，就会跟弟兄姐妹们倒倒苦水嘛。然后有一位弟兄说你会在主里渐渐长成，然后福祥也会长成，到时候你们两个人一起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这是会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图景。然后我说那我们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吗？弟兄说当然能，然后我就把这个话记在心里了。虽然我不知道神会怎么样来做，也不知道需要多久，但是想想这个图景就觉得实在是有盼头。与这个弟兄交流这句话呢是在周五晚上，然后周六上午我们就有个灵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在很严重的自怜里面，所以我就把这种自怜啊诉苦啊在读经默想中带到神面前求他帮助。结果呢神大大的安慰了我，就是在让我在灵修结束的时候走出了自怜，就带着一种比较轻松愉快的情绪。而且他还给我指明了这个出路是要服侍福祥，要 serve 他。我们那天查经那个经文呢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其中的13节那个经文是说，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那个英文呢是 Those who served well gain an excellent standing and great assurance in their faith in Christ Jesus。 我觉得这个应许对于我来说就足够大，很有盼头，所以神这样指示我让我去服侍福祥。我其实当时不完全清楚应该怎么服侍他，不过当天下午呢神就有机会在操作上给我讲清楚了。然后那天下午呢那个事情是这样的，就福祥问我他说今天晚上有没有小组聚会，你收到邮件了吗？我昨天就跟你说让你看看邮箱，你看了吗？我说我没看邮件，但是我确定今天晚上是有聚会的。然后他就开始生气了，他说我让你看邮箱你都不肯看，对于我说的话一点不上心，你一点都不关心我。就是以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可是这一次呢我就先懵了一下，我觉得不太对劲，不过我就很快的还是理清了思路，然后即使算不上心平气和吧，但最起码不是用吵架的语气再继续跟他交流。结果我明白了，他说我让你查邮件是因为有个弟兄的联系方式，他只在邮件群里不在微信群里，我得确保他要知道，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了。然后我说那你昨天晚上问我问题的时候没有告诉我这一点啊，我也不知道你问问题是什么重点。然后他那个气势上就缓和了很多，就表现出好像说的也是啊。不过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他还是没好气的说我要睡个午觉了。那个意思就是你看着孩子我睡午觉了，反正然后我就我心里想感谢主这次没有被绕进去。他躺下睡觉了，然后我自己一个人静一静的时候我就马上警觉起来，我就意识到这个可能是撒旦再一次建营垒了。因为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就是叫《心思的战场》，叫《Battlefield of the Mind》。圣灵今天领我从这种就鬼打墙的错误推理当中出来，我想我一定要让福祥也看清撒旦的伎俩。于是我在他睡午觉的时候呢，顺着圣灵的感动写了一些东西。从撒旦向他兜售谎言开始分析，指出撒旦卖给他谎言的时候呢，会让他以为这是他自己的想法，还有推理。而且是很深刻的推理，因为你一下子看不出来。随着每一次福祥接受撒旦的谎言，那么撒旦在他心里建的营垒就越来越坚固。这个谎言呢，就是对于 所有引起冲突的事情，他几乎都是统统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不关心他，不在乎他。然后呢，我就宣告基督是我们家的主，并且赞美他，感谢他。当福香醒了以后呢，我把我刚才写的东西读给他听，他就完全恢复理智了这回。而且我也明白了应该怎么样服侍他。原来神要我在可以做到的情况下帮助福祥回归真理，在真理里顺服他，就不是随随便便的两个人一起往错的方向那样去顺服。还有在这里我顺便向大家推荐就我刚才说的那本书《心思的战场》，它英文名是叫 Battlefield of the Mind。 这本书我给弟兄姐妹强烈推荐。这个书的可操作性非常强，而且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不管你是信主还是没信主，你心思里的那个搅扰还有试探基本上都是不可能避免的，只不过你不知道那个事而已，反倒可能以为是自己性格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自己自然而然的情绪。比如不知道在座的当中是不是有人认为自己是就是操心的命，或者说是进一忧退一忧。其实这些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知道根源在哪里。其实是没有无缘无故的情绪，我们的情绪总是由我们思维方式带来的，也就是说呢，要以正确的思维方式勒住情绪这匹马。正确的思维方式我们是从哪里得到的，从哪里学过来的呢？就是从圣经里，从神的话里面。那么和正确的思维方式相反的就是撒旦的谎言。其实撒旦的谎言往往是很微妙的，如果不靠神的话其实很难识破，甚至说你对神的真理如果理解的不够深的话也是照样会被骗的。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弱点，撒旦会根据我们的弱点来 offer 给我们不同的谎言，让我们最容易接受。所以也可以说我们是因为罪或者是软弱就时常会被蒙蔽。所以说这个战场是真实的，与其在一种懵懵懂懂或者说手无寸铁的状态中倒下，还不如把神赐给我们的兵器全副武装起来，好好打赢这个仗。关于征战有两节经文非常重要，就是哥林多后书10:4-5，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刚才说的那个事情之后第二天早上有主日学，就是星期天早上主日学有讨论分享，然后我很兴奋的差不多就分享了前面那一小段的经历。可是我一激动开头就说了不少偏离重点的话，就听起来其实实在是像指责福祥呢。不过说完之后我就挺后悔的，觉得自己不应该那个主次颠倒说了那些话。但是偏偏那天圣台讲到的信息，他说你们做不是你们啊，他直接说做妻子的当众指责自己的丈夫，你自己也不荣耀。我听了我听了就感觉这个话直接砸在自己脸上，就觉得羞愧难当。就熬了一个星期，然后星期五下午呢正好是那个 Halloween， 然后我跟福祥约的要带孩子们去参加领堂活动，然后我们在 Medical Center 那边见面，结果我后来又迟到了一些，然后福祥等的心急就生气了。不过他还是尽量克制住，就他的本意他是想接纳我不守时。所以后来晚上他带小组查经的时候也把这个事儿又提出来，然后弟兄姐妹也在讨论的时候给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可是我总觉着里面好像里面的东西没有解决，然后外面的措施不管有多好都像是在原地打转。因为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至少是第三次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讨论这个夫妻两个人一个性子急一个性子慢引起的冲突的问题了。然后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我觉得心里很累，一有机会我就这件事儿跟神祷告默想，然后求他帮助我从原地转的那个圈子里开出一条路来。但是当时神给的感动就是不要想着开出一条路出来，要把这个圈缩小到一个很小很小的点。我继续求问这什么意思，应该怎么做。但是等了好久也没有得到答案。后来我就着现在这个现状来赞美神，然后他的意思就被清楚地传达出来了。原来那个小点就是爱的印记，就说可能我们俩这个性格在这方面很不一样，可能这种冲突的完全的解决是 大概到最后都不可能，所以还会有一个点，但是那个点恰恰是爱的印记。就是紧接着我有很强的感动要 make a commitment， 虽然我自己在某些方面时间观念很淡，就觉着其实不是很重要，可能只有赶飞机或者赶火车的时候大概绝对不能迟到，像这种去领堂我觉着可能无所谓，但是福祥他在任何事情上他那个时间观念特别强，不光对他自己也是对别人，就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要求。但是我虽然和他不一样，但是在这件事上我愿意舍弃我自己原来的观念来救他。所以当我顺服这个感动的时候，神就让我明白了更多。他让我明白夫妻二人要通过神，靠神的爱来彼此连接。想到这里呢，我就觉得特别的感恩，就非常感谢他愿意让我们在他里面彼此连接，也感谢他愿意把他的心意他的带领告诉我，然后我就很兴奋地把这些得着然后和我的 commitment 告诉福祥，他也觉得很受激励。这个时候我看了一下手机，然后结果发现雨虹刚刚在微信群里分享了一篇东西，题目就是叫控诉丈夫的妻子。我刚看了这个题目里面的内容还没仔细看，我就觉得肯定是说我了，然后我就觉得又羞又怒，我想都过去一个礼拜了怎么还不放过我。我都早已经知道错了，然后我这么一想，我马上就没有平安了，好像前一秒还很属灵，很属灵，后面就马上就坠下去了。其实就是明眼人一看，根本圣台当时讲到的时候也没有在故意批评指责我，雨虹分享这篇文章完全也不是在说我这个典型的做贼心虚对号入座。就是还好第二天早上又有灵修，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提起来。我其实应该知道昨天晚上的反应不是属生命的，是属死亡的。可是当时就是没有，好像没能抵挡得住，然后就陷进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姐妹提醒我说，要在错误的念头刚一出现的时候就马上抵挡。我觉得这个话非常的对。然后呢我就分享了关于守时方面我和福祥走过的过程和得着。可能是那个关于时间观念的这个冲突啊问题，根源其实不在时间本身。然后在接下来的那个讨论当中，我说福祥一生气口头禅就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不关心我。然后这个时候有个弟兄就马上回问我说，那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有点懵，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然后那个弟兄就说，如果你直觉里回答说不知道 then it's true。我当时惊讶的嘴巴都合不上了，我说这是真的吗？我想其实一定是，但是我怎么接受这个事实呢？不过我这次没有像昨天那么恼羞成怒，其实这一点跟我对我这个心里引起的震撼比那个说什么当众指责丈夫的妻子还要大，但是我没有就是没有昨天晚上那种愤怒的感觉了，或者说羞耻的感觉了。然后我就带着这么一个不带任何羞耻或者是愤怒的纯被震惊到的心情回家了，就好像已经买了一件非常非常难摆的家具回家，那个家具在那里已经是个事实了，我得好好想想怎么考虑把它放在哪里怎么放。然后我整个一个下午的时间都花在怎么接受这个事实方面。我先是看到神这次做工作又是非常非常体贴我的感受，就先是做了铺垫，让我昨天晚上就经历了一件容易软弱跌倒的事情，然后打好了预防针，他才借着弟兄的口来给我指出关键。所以那个弟兄说 then it's true 这句话的时候，不仅意味着 it is true， 而且意味着 it's the time to tell you that it's true。 就想到这儿的时候，我虽然还不知道应该怎么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为着神这么仔细这么细致体贴的带领，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感恩。我想神的时间他是不错误的，做一切事情都满带着智慧，他也并非不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爱我们的心就在他是怎样让万事互相效力好叫我们得益处上面显现出来。神公义的手永远带着慈爱，常以百般的智慧带领我们来到他面前。然后跟神祷告默想了好久，我终于有感动。我听到神在问我拣选你难道是因为你完美吗？难道是因为你 qualify 吗？然后我顿时觉得我一直强撑着的所谓的自尊心就在他面前倒下来了。我就终于明白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点其实是我害怕作为一个妻子却连最核心的要求就是要关心丈夫这个要求都没有做到，也就是说我做妻子完全不够格。神的这个信息一出来，我就 我才明白知道和常常想起我是个罪人这个事实其实还是两码事，就需要神常常提醒我本来就不完美，本来就是个罪人，我只不过是受了神恩典的罪人。然后神把我小时候的一切事儿让我回忆起来了，我就明白这个就前面我所经历到的这种羞耻感的来源，还有对于不够格的这个恐惧的来源，我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两者加起来导致了我现在软弱的这一面。然后我就一面跟神悔改认罪，一面在好好享受被神释放的过程当中跟神哭了个痛快。这样之后我就非常准备好了跟富祥悔改认罪了。然后我就把这些事情从头到尾跟他说了一遍，富祥听了之后他完全的原谅了我。我觉得我不仅从阿爸天父那里得到了释放和安慰，也在自己的丈夫那里得到了原谅和安慰。我觉得从那之后我对福祥的爱更加的敏感了，就不再像以前好像他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是理所当然，或者是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在做那件事情，就很自然就过去了。我现在觉得他做的一些事情我能看到他不是随随便便去做，他是出于爱我才去做的。所以我觉得就对于因为我能感觉到他的爱，所以我才会觉着就是由衷的感恩。我之前我觉得这可以用圣经的语言来说，就是在对于他对我的爱的方面就是瞎眼的看不到，对于他需要爱也是瞎眼的，但是神奇妙的恩典开了我的眼睛。相信他一定会继续带领我，让我这个之前是瘸腿的人也能够行走，行出基督的爱来。后面有个总结，就是我觉得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神一直是在带领我们，他是多么想要把他自己和他对我们的心意旨意他的真理我在我们理解范围内所能知道的一切都启示给我们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真是想用掏心掏肺这个词儿来形容神在和我们这些做他儿女之间交通的时候的一个心态。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天上无比尊贵的这位阿爸父是这样的爱我们体贴我们的神。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踏实和有指望。因为神那边一直是这样，他不仅是说同意带领我们，他是非常 eager 的要带领我们。所以就神那边已经定下来就是这样了，我们跑不了了。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去跟随的话，那是多有盼望的一件事儿。哪怕我们暂时走偏，只要回转认罪悔改，就又马上能回到他的带领里面，因为他的带领是不离不弃的，一直在那里，这是多么值得安慰的一件事啊。最后我想用启示录里的最后一句话来祝福大家，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是本来还有是两位弟兄和姐妹分享，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就到这儿了。咱明天还有聚会，也有以后会肯定会有机会再分享，到明天还有会员大会，反正也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先。天，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恩典是如此的真实，你的爱也是如此的真实。你借着两位姐妹和弟兄的分享。真是把我们带到你的恩典里边，让我们知道你是一位真神，也是一位活神。你说我们也亲近你，你得亲近我们。你说我们要尝尝主人的滋味，就知道你是美神。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当中还有许多不认识你的，主啊，还得求你真是亲自来呼召他们，也亲自来得着他们，也让他们真实认识你的恩典，认识你的真实。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你，我们没法到父那里去。父是爱的源泉，你是爱的化身。天，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激励我们，再一次把你的爱这是来彰显在我们中间，来吸引我们，也再一次把你的生命这是在我们里面长大，让我们这是能够一天天来活出你儿子基督耶稣的样式。主啊，请你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让你的信息进到我们每个人里边， 啊，知道你是改变我们人性的主，知道我们是改变我们家庭的主，知道我们是改变我们丈夫和妻子关系的主，我们就不丧胆。你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就是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让我们所要的告诉你，你就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愿你的应许来成就我们当中，在这感恩的日子，我们一切的感谢赞美都献给你，愿你得当大的荣耀，保守我们算计的脚步，直到我们在明天在你的殿中再一次敬拜你的日子。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奉主基督的名。我们经常就
取在我们那个论坛的书到寄到了，所以今天晚上发给大家一下，能帮他